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啊、也是再次谢谢山谷基督徒会堂的邀请啊、能够一起来跟何位弟兄姐妹来敬拜神。今天早上我看到教会的周报最后报告代导里面有一个温馨提示。我们刚从国内跟香港回来，我看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温馨提示。在美国我们常是用 friendly reminder， 我一直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最好的翻译，所以说啊，这个温馨提示其实非常的贴切。回来也是感觉到在美国其实我们都是非常蒙神的恩典，这么好的天气可以看到天空。因为在现在在国内在香港都是高楼大厦，再加上有很多的空气污染的原因，可能平常都看不到天空了。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你给我们好的天气，你给我们好的时间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就是献上感恩。主，求你今天你与我们同在，你真是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让孩子，你给孩子话语，让弟兄姐妹能够得到帮助，也让孩子自己能得到激励。我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一起来。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领显现的人。我们在读提摩太后前书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想今年二月中的时候，我想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林书豪啊，那个篮球，他在里面有一场球是跟多伦多的暴龙队，到后面还有三五分钟的时候啊，纽约的尼克队还是一直落后。当然我们知道林书豪后来就进了几分，就87分平了。那么最后他一个球啊，在0.5秒钟的时候啊，进了一个三分球，所以他就得胜了。所以我们看从那个打篮球来看哈，其实不论是我们前面的赛的再如何，但是最后我们除非坚持到最后一秒钟，这边讲到半秒钟，我们才看到的胜利。所以我们常常是说啊，中国人说在事业方面是创业难，守成更难，尤其在硅谷这边很多人创业，我们都知道哈，创业的时候已经不容易，很辛苦，但是创业完毕以后要能够守成，这就是更难的哈。我想我们在座有一些企业家哈，他们都有这种经历。那么我们说人的话，一个人要保住晚节是很不容易的啊，虽然说我们一生都是好像是非常的顺利或者非常努力，但是很重要的是最后。那么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信了主，我们有了这个真道，那么要怎么样来持守我们的信仰，一直为基督来征战，一直成为基督的精兵，到我们离开世的时候，我们还是说我们持守我们的真道，这就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这个 这经文里面啊，保罗很喜欢用三种人来做比喻。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时候，在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他用了三种人来做比喻。第一个是所谓军人，他是个当兵的人，他应该怎么样？第二个呢，他是用运动场的人啊，就是在做运动的时候，就是运动比赛的时候，在运动场的运动员。最后他是以农夫来做比喻。那么从这个三个的那个比喻来看啊，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啊，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一生他就像军人一样，是征战的人生，他一生为了传福音来征战。第二个是一个奔跑的人生啊，就是像运动员一样一直在场上奔跑。就刚刚我们说啊，我们的林书豪弟兄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打球是为了上帝而打。可以说说他每一次在运动场上奔跑的时候，我奔跑是为了神而奔跑。最后一个农夫，一个持守的人生。为什么是农夫这个持守的人生呢？我们都了解做农夫最困难的是什么。我不晓得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喜欢种那个植物啊，或是种那些菜的人，有没有喜欢种植物种菜？这么少啊，两个三个啊，不止啊。我想做农夫最困难是什么呢？我最近啊，家里面啊，就在外面买了一个苦瓜啊，我师母今天也在，她买了番茄。那苦瓜那个小的苗在家里面的时候，我每天看，我真是恨不得哈，用那手把它拔高一点啊，把那个苦瓜拿高一点。但是呢，所以说做农夫就最困难的，你必须要等候，等候你种的东西它自己会发芽，然后慢慢的成长，而不是我们自己用手去助它。所以说去年十一月时候啊，我也在这边讲到是保罗征战的人的那个奔跑的人生。那个时候我也是，我跟师母也刚从国内回来，那么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三年前刚从国内从香港回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信息可以连接下去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生的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是一个奔跑的人生，也是一个持守的人生。当然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样，因为这个经文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的一本书信，是他离世前所写的。所以说他说我被交奠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年纪都很轻啊，还没有到被交奠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在这边来勉励我们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征战的人生，奔跑的人生，能够持守的人生。那么我们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所信的道啊，我已经持守住了。那么我们从大使命来看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一起来把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我曾经说过，最重要的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这一节经文的主要的动词。那么其他的去、施洗、教训，只要你看英文的翻译，是一个分词，是一种形容词，是一个动词的形容词。所以说我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话，第一个要去，第二个要让他们施洗，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教训他们。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就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其实跟刚保罗所讲的是一致的。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说我们做基督徒是要去，我们随时在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说到远方去做宣教的时候才叫做去，英文里面是 why going， 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不论今天我们走出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在周围我们就开始要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同时呢，很重要的，我们带一个人信主是不够的，信主只是得永生，得到神的应许，但是要让他们施洗，这个才是做门徒的第一步。因为一个人不施洗的话，没有任何的承诺愿意承担，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承诺，就是要接受洗礼，才能够开始来教导别人，自己先成为门徒，然后教导别人成为门徒。所以说我们教导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要所信的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基督徒的人生我们跟保罗人生是一致的，我们要去，要奔跑的人生。我们说我们要让人家施洗，施洗呢为什么呢？因为美好的仗主要是要传福音，让别人受洗施洗。所以说我们说基督徒也要做征战的人生。最后我们要别人守住所信的道，很重要的是要教导他们。假如我们对真道不清楚的话，我们的确没有办法来守住这个真道。假如是什么是真道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去守这个真道呢？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是持守的人生。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的大使命，保罗的他一生所做的，其实也就是跟随着主耶稣的大使命所完成的。那为什么要持守真道？在雅各书一章十八节里面是说，神按着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生命，我们成为主的人，我们得到救恩，就是因为神一开始用真道来生了我们。我们都很了解基督徒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在那个保罗在罗马书一直都说到，假如没有人传的话你们怎么会信。所以说我们的信仰都是有别人传给我们的，好，这个是一个传承的一个信仰。好，这跟那个回教徒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回教徒你只要生在回教徒的家里，你就变为回教徒。好，有一些的信仰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基督的信仰是因为神呢选召了我们，有人把这个真道传给我们，然后在这个真道里面，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得以成长。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让我们能够了解，当我们有哪一天受到那个别的那个邪教或是异端引诱的时候，或是教会受到异端引诱的时候，我们可以持守这个真道。啊，当然各位在美国是我觉得是很幸福的，因为在这边我们很少接触到异端。啊，可能有一些人你们在信主的时候，信主前啊，有摩门教或是有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到你们家里过，但是这个几乎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的异端的一些侵扰。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在北美的环境其实很好的。我刚刚从国内回来，我们就听到有个系统，最近呢就有一个所谓的异端出现，他就说啊，三位一体这个并不是实际的啊。另外就是说三位一体那个主耶稣他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另外讲了一个最就是说圣灵呢不是一个并不是神啊，并不是真实的灵，只是我们的意念而已。所以他们开始传着异端，你知道吗？因为这样子他们的系统有一大批人被吸引过去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为什么，但是当他们在传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把整个的信仰啊这个标准就放低的， 然后好像在里面他所讲的是让人啊比较舒服的一些的信仰。在国内我们也常常听到最近啊所讲的不是说因信称义，不是保罗说因为你信的你就称义，而是说因爱称义。只要有我们感觉到神的爱，我们基督的爱，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传的，很多时候我们传的信息，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只是讲爱，我们并不讲罪，我们不只讲神的那个怜悯慈爱，并不讲神的公义。所以说在这种的信仰之下，很多人就很容易信，他们觉得哈，我只要到感受到爱，那我就可以得救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的异端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国内的话，在很多的地方异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真道。今天早上感谢主和你们所选的经文里面，真道他就说真理的道啊。所以说真道第一个就是真理。那我问各位弟兄姊妹，什么是真理啊？我们基督徒常常都说真理，要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声音大点没有关系，我们一天到晚都说真理嘛哈。当那个比拉多哈也是说哈真理哈，你说永恒不变，很好。第一个，真理是不变的，但是各位，不变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理。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啊，信主前的脾气很坏，信了主以后脾气还是不变，是不是真理？啊，不是真理。所以说真理的话很重要，是要个美好的，啊，没有错，是永恒的，要可以在那个时间上都可以，要经得起考验的。所以说我们的真理对基督徒而言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准则，一个原则啊。当然即使不信主人，当他们看到圣经上里面所记载的，都会说这真是我们生命生活的原则啊。所以说我说第一个，真理是不变的，但是要美好的啊，是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个准则和原则。那么真理是什么呢？对基督信仰而言，各位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真理。我们的信仰的真理是什么？记得主耶稣啊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同时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得了赦免。主耶稣复活了，三天后复活了，他会再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啊。那个保罗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你们的中间，我已经立定了一个主意，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一个信主比较久的人，常常有一个慕道友或是一个还没信主的人来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有一个所谓的试探 temptation， 就想要把这个马上回他的一个答案，就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啊。各位弟兄姐妹，记得下一次别人问你的时候，你立刻想到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人问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我们立刻就告诉一个答案。一个人问你为什么基督徒会生病，我就立刻想要给他个答案。我为什么会受苦难，我们就立刻想要给他个答案。我们常遇到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问我们的时候啊，为什么啊，我这个在教会侍奉这么的努力，还要受到别人的批评啊。就我常是说，你不在台上侍奉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你，你一到台上侍奉的时候 哇，立刻声音就出来了。哎呀，圣经不熟，你还可以教主日学。你的发音都不好，你还可以上面领事。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所以你很多的问题，人家来问你的，我们很想给他个答案。但是记得，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唯一的真理，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我们完完全全可以回答出来的。其他很多事情，为什么有苦难，连约伯都不能回答出来，他受过这么大的苦难。所以说我们说啊，真理我们要记得很清楚，对基督徒的我们的真理而言，就是主耶稣的救赎。那么我要讲一个事情，我们常常是有讲的说 conviction， 可以说个立场，也可以说信念。什么是立场，什么是信念，与真理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啊？我们举个例子，你们去餐馆吃饭了啊，假如你跟台湾来的人啊，他们很喜欢点一个菜叫什么，五斤长旺猪血啊。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他每一次去就是点这个菜，这到底合不合乎真理？哎呀，他们说不合乎真理啊。有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圣经上有没有说不能喝酒？没有说不能喝酒。他还那个保罗还告诉提摩太啊，你的胃不好，有一些味道，你不妨喝些酒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有了信仰以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自己要有个立场。今天我不喝酒啊，虽说我没有说喝酒不好，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不能够醉酒，这我们都很了解的。那你不喝酒是你自己的一个 conviction。 我记得啊，在湾区我们都了解一个 BSF， 就是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它里面规定一个事情，假如你要当他们的小组长，你必须要接受一件事情，不能喝酒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conviction 跟真理啊， conviction 是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采取，就是说我以后到餐馆里面我不点五斤长旺，这是我的 conviction， 是我的立场，是我的信念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真理信念跟真理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都说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不要常常动不动哎，这个人不合真理。我记得我认识一个会友，他是上海来的啊，弟兄上海来的，姐妹是从北方来的啊，北方来，我就并不说哪里了。上海的男人你都知道哈，啊，真是很干净啊，也会做事。那么从东北来的话怎么样呢？那不一样的。我说正好那位姐妹呢，她平常呢吃完饭以后就很累了，很累的话碗筷就先放在那个 sink 里面啊。结果那弟兄就说了，你做基督徒吃完饭都不立刻洗碗算什么基督徒？他就是没有把真理啊搞不清楚，这个没有关联的啊，完全没有关联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常常是说，动不动就说这个人不符合真理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下次要知道真理，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完完全全的真理。其他的很多是个人的一个立场，立场的信念。所以我们常常是说，假如真理是我们生活的原则，那有一些的细节我们就可以放松一点。很可惜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分裂通常不是因为真理，你问每一个人，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都可以接受，对不对？但是细节就不一样了。你们教会现在的讲台是放哪里？旁边，对不对？那有人说为什么你不放正中间啊？有很多人教会后面是有个十字架，对不对？那你讲台一放正中间怎么样？不行， 你把十字架挡住了。啊，这个叫什么？叫细节。啊，你们现在建堂了，建堂下一个很重要是什么？要选地毯的。哎呀，你不要，地毯是很麻烦的事情啊。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不同的喜欢。啊，因为要选地毯的颜色的花色可能会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说我就劝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就把选地毯的事情交给长老执事去做吧。可能不是你要的颜色。啊，我常常说一件事情，我常常不懂，有些地毯真是很丑，为什么有人喜欢？我后来才了解，我觉得丑，但是有个人觉得很漂亮啊！啊，很不同的地方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穿的衣服都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在我们这里面就了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立场，什么是细节。我们在细节方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不要那么坚持，不要这么坚持啊！我们常常是说，教会里面最容易分裂的是什么？是诗歌的问题。哎呀，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用赞美之泉？那你为什么不用传统诗歌啊？那个西边的那个什么天乐的也蛮好啊，啊，泥土的音乐也那是不错啊。所以说这些事情让我们了解是一个细节。我们都很了解一件事情，今天的现代的音乐再过20年50年后就变成什么？古典啊。所以我们现在唱了很多诗歌，从以前来讲，很早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都是属于所谓现代的音乐，今天成为我们的一个传统的音乐啊。所以说我说在这边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真理，是什么是真道啊。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了解真道，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异端。什么叫异端？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异端啊？声音大一点。与真道不符，这个是标准答案。与真道不符。还有呢？什么是异端？哎，我们常常是说啊，这个人是异端啊，所以说异端非常的要了解什么是一个正统的信仰。对基督信仰而言，一个正统的信仰是耶稣基督的定位。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是三位一体神，他是救赎主，他复活了会再来。我们当我们把主耶稣的定位抓紧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信仰，就是一个正统的信仰，就是一个合乎真道的信仰啊。对基督信仰而言，那么从这角度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所谓极端是什么呢？啊，我们刚刚说有真理，有那个正统的，有真道，有异端。异端跟真道之间有个叫极端。极端是说主耶稣的定位没有问题，但是在三位一体里面，我们追从比较极端的追从某一位。譬如说，当对灵恩的问题，对灵恩特别的尊崇那个追存的时候，就是常常讲方言、医病赶鬼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其实他还是正统，只不过是一个极端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到天主教，你们觉得是极端还是异端？从那个主耶稣的定位而言，他们是没有问题的。各位要了解哈，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出来的啊，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以后，那么我们对极端异端就能够比较能够了解啊。所谓的异端是什么呢？当主耶稣的定位有错误的时候，像耶和华见证人 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异端？因为他说主耶稣怎么样？耶和华见证人对主耶稣的定位是什么？第一个，他是父神所生的，啊，就是他是父神所造的，所造的，啊，另外很多的所谓的异端，就是把主耶稣定为先知。摩门教为什么是异端？只要你去看的教会的话，他说什么 ？Jesus Christ, the latest saint 啊，他们 church 都是这样子，就是耶稣是最后一个先知。所以像的回教、摩门教都有个说，他们的教主是第一个先知，主耶稣是什么？第二个先知。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解什么是真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极端，什么是异端。那么另外一个，什么是邪教？什么是邪教？有哪一些是那个邪教？对你们所了解的邪教啊，撒旦教100%啊，撒旦教的确是一个邪教。邪教的话，除了异端，会加上财色的问题。你们常常听到美国中部说有一个人有个 cow， 所以把财产就全部要那个送给他们。第二个，凡是教会的这个里面，他里面的姐妹，他都可以拿来做什么？去年啊，有这个例子嘛，都可以成为他的妻子。东方闪电为什么是邪教？啊，国内东方闪电是个很大的问题。东方闪电他们是用财跟色来把一些一般的教会的那个传道人把他吸引过去，把一个会友吸引过去。叫你过来，你会得到什么？啊，就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持守真道。当我们在持守真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邪教。那么我们必须要能够抓紧所谓正统的信仰。最重要的东西是主耶稣的定位。假如你从这个主耶稣的定位再来看下一次，假如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极端，是不是异端，是不是邪教，你可以分得清楚。不然的话，我们说我们要持守真道，但是我们对什么是真道都不了解，怎么样能够持守呢？好，什么是真道？我们刚刚说了，真道是什么？是真理。真道是主耶稣的定位，真道是耶稣自己。我们说啊，主耶稣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真道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因为主耶稣我就是真理。所以当比拉多问什么是真理的时候，我们都了解啊，耶稣自己就是真理，就是那个真道。所以说我们在我们持守真道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对主耶稣的信仰啊能够弄得清楚，就是真道。我们也是说约翰福音1章第14节里面，道成了肉身，就是真道成了肉身。主耶稣他是神，但是以人的形象道成了，在到这世界上来，有了肉身。所以说道成了肉身，就是真道成为肉身的式样，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真理了。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那个洁白无瑕，他那种爱人的怜悯人，他那种公义，他那种聪明智慧，他那些我们就看到什么叫做真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理是很抽象，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真理，但是神就让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那住在我们当间， 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真道。另外，什么是真道？真道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真道就是当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英文他翻译说 I have kept the faith， 就我的信仰我已经保住了。所以说从个角度来看啊，当我们对耶稣有个信心，同时主耶稣我们对这个就是所谓的真道，就所谓的真理啊，所谓的真理。那提摩太前书我们刚读的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英文是说 take hold of the eternal life， 我们要比那个真道，我们要把我们的 faith 要来打仗，因为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就必须来打仗。所以说你为此被招，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为了这个真道被蒙召，我们成为信了主。当然我们今天能不够已经说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们还不一定啊，因为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他说你为那个真道打美好的仗，同时你要持定永生。好，持定永生的一个解经也是说是持定你的信仰啊，同时你不但是为这个被召，也在很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对别人说，我做的那个美好的见证，为那真道打了美好的仗。这边也讲到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永生对以后没有错，是我们一个好，就是永远的生命天堂，但是对今生而言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所谓的真道。所以说我们刚从真道，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真道就是真理，真道就是主耶稣的定位，他是救赎主，为什么是真道？是主耶稣自己，真道是我们说的信仰。我们对这个真道有了解以后，那我们才来说能够持守那个我们所信的道。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持守所信的道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用了一个例子，撒种的例子。他说一个人听得到就像那个撒种一样，他撒有四种。第一个种撒在路边上啊，就给撒旦吃掉了。第二个是撒在浅石头上，就是在石头上有一些土，很快就生长了，等太阳出来就干掉了。第三种呢是说在荆棘里面，这个种撒在荆棘里面，因为走开以后被荆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我想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我记得我自己还没信主之前，当然是很努力工作打拼，但是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很多的事情的忧虑，一工作做不好的时候，家里面出问题的时候，或是什么事情就很忧虑。但是现在信了主以后，我想这忧虑已经减少很多了，因为我们都能够说我们把事情给交托给主，因为在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勉励，说忧虑不能够让你多加一刻的寿你的生命的寿数，也不能够帮助你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要忧虑。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要持守坚道，第一个要把对很多世俗的忧虑把那个拿去。我们家里面啊，我上次说过啊，有些弟兄姐妹听过，我们就有三个女孩子啊，三个女孩子的话，女孩子，假如你家门有女孩子的话，你最担心是什么？交男朋友嘛，对不对？ 啊，就是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当然是读书了，慢慢长大的时候就开始交朋友的问题。所以我们家也是不例外啊，我们家现在的孩子都在外面，所以师母就常常说一句话，她说假如我不信主的话，我今天是没办法活下去。哎，我小大女儿啊，我这个大女儿还好，规规矩矩的在教会侍奉啊，在工作啊，二女儿也不错啊，她也是后来就回到教会来侍奉。那小女儿呢，很 adventure， 很希望冒险。有一天呢，打电话来说，妈妈，我到洪都拉斯去潜水。哇，妈妈开始就已经昏了一半啊。最近又打电话来，妈妈，我要到非洲去两个月。所以说，假如是说我们没有这个信仰，我们现在师母已经不断的忧虑，他说我就把事情交给神，就为他祷告，神会看顾他。所以说这我们为什么能够不忧虑，我们能够为什么能够持守正道，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比较不忧虑掉啊。钱财的问题，我觉得做基督徒啊，我们这次去国内去那个啊教书，一讲到最大的改变就是对钱财的改变。以前觉得要赚很多的钱我们才能够安全，今天其实好很多啊。我想从各位从国内来的哈、啊，你都知道吗？现在国内结婚最困难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有房，对不对？要有房子嘛，啊，要有房子才能够结婚，没有房子怎么能结婚呢？所以说你要娶个姐妹的话，一定要先有房。但是很感谢神的，我们在学生里面一谈起来，有房无房已经不是这么的重要了，啊，有房无房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可以看到国内已经开始，起码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已经开始有些改变，不一定是需要房才能够结婚，啊，这个是，所以说这个钱财例子。第二个啊，我们就说到，我们常常被引诱，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当我们被领离真道的时候，很多是因为钱财的问题啊。我刚刚已经说过，就并不再多讲。另外一个，我觉得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主耶稣他对那个一个教会里面讲，就是说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所以会偏离正道，因为我们当时候我们爱主，今天我们越走这个天路的时候，越来越对爱主的心就没有了。我最近教导一个婚姻家庭的辅导啊，就是婚姻家庭辅导里面所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就因为失去了爱心。夫妻之间没有爱心的时候，那么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当那个，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当我们一开始说对主有爱心，但是我们失去了主的爱心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对我们的真道开始慢慢的就会不能够持守，不能够持守啊，不能够持守。第二个，我们持守真道原因是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下，我们是基督徒，你知道你信的是谁？我们的神是哪一位？我们所信，没有错，刚刚已经讲很多，我们是信耶稣啊，他是神。另外，我们所信的神是哪一位？因为常常那个佛教徒也跟你说，我也是信啊，我也是信观音，我也信菩萨，那跟你的信仰有什么，你的信仰跟我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所信的是谁？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样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信的要很，基督徒要很了解，我们所信的就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我们的定位要很清楚，那这耶稣也是在创造时候 他就在那边。太初有道啊，一开始虽说我们所信的我们要能够说得出来，假如我们不能够说出来我们所信的是谁的话，那我们跟其他的信仰没有办法能够说得清楚。我会问一个佛教徒的话，谁是观音？谁是观音啊？说不出来的。谁是马祖？啊，他的爸爸因为出海吵完翻了，他就在给他祷告，然后在那彰化那边就开始啊，就大家就开始信了啊，这个是马祖。但是这个是不是神？但是我们所信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到香港去的时候，有个地方叫黄大仙哈，你知道哈？黄大仙是那个香港里面信的，是很多人信的。谁是黄大仙？那说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基督的信仰，我们必须要说出我们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当我们能够说出我们信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说我们信的是全能的神、全知的神、无所不在的神，这些才有意义。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创造了我们，所以他是全能的神。不然的话，我们的神怎么样说是个真神呢？我们说不出来。第二个，我们要成为好土。我刚刚说过主耶稣用了三种比喻，他最后说了一个，他说当那撒在好土的时候就可以结出果子来，啊，10倍、20倍、30倍一直这样结啊。同时呢，这个好土的话，就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叫知足啊，我们能够储卑贱，也能够储丰富啊。我记得我还是用林书豪的例子，虽然他现在他没有打球，但是他后来接受了一个访问，他就说我们都知道他可以，他那不管他薪水多少，他还是可以睡在沙发里面啊。所以说当你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不会偏离正道，为什么他在钱赚了很多的时候还是不会偏离正道呢？因为能够储卑贱，也能够储丰富。所以说这个持守正道秘诀，我要给各位弟兄姐妹看几张图啊，是我们最近刚回来的。我们这次去有特别不同一个感受，我们到了很多的工厂里面去，我们到济南，我们到东莞，我们到了深圳，有一批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就在工厂里面来服侍。你们都知道去年富士康事件跳楼以后，很多的工厂他们开始感觉到，因为从那个乡村乡下来的那些孩子，他们在那做工人的时候，他们那个压力没有办法处理，除非有人去关怀他们。所以说尤其是在基督徒的工厂，就基督徒他这个拥有基督这工厂那个基督徒，他们开始在教会里面有一所谓厂牧，他们请了一些就基督徒来啊，尤其像我们的学校毕业生已经开始要在工厂里面来做啊厂牧啊，做那厂牧。但是我们所遇到的其他很多人，我们真是心里面非常感动，他们都没有什么一些神学的这一些学历，他们就是自己可能是普通的学历是很低啊，初中啊、高中或是这样子。那我们在里面哈，跟那些工厂里面的每天他们有半个小时来唱诗歌，有一些短的信息啊。你看这批人，很多人在里面，在那个里面，就是因为很爱主的关系啊。哦，这个还有一个哈，我到一个 semiconductor 厂哈，你都知道哈，他们只有15分钟，他们不能把他们那些东西衣服脱下来，所以我也要那个穿上他们的衣服，就进去里面给他15分钟短讲。啊，有一首诗歌，那剩下来7-8分钟就开始来短讲。我就觉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很好，记得在国内我们的同胞们有很多他们在基层里面啊，在这个里另外一张的那个图片真是我非常感动。你都知道在国内啊，我们有那个神学班，有一个神学班是所有的学生住吃都在那边，那我们就派老师进去， 我常常一个的问题在我脑子里面，到底他们吃跟住这些钱从哪里来？到底从钱从哪里来？我这里才发觉，我们到了济南，有几个温州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呢就在一个衣服的店子里面啊，他们就说，我所赚的一点钱，他们几个人就把钱全部捐给神学院，所以说神学院他们可以有那个买一个房子，学生可以来住，然后给他们吃。但是这些人是谁呢？这个姐妹说，我小学还没有毕业。这个弟兄说，我初中还没有毕业，但是他们非常爱主。啊，这个姐妹说，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就有一个很单纯的心。我觉得当我们能够守住真道，爱主的心就非常的重要。最后我想，守住真道的秘诀，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胜过试探？我们常常是一个问题，到底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以神的身份还是以人的身份来受试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以神的身份来钉十字架还是以人的身份来钉十字架？我们都了解，假如是他以神的身份来试探，受试探，以神的身份来钉十字架，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是他是用人的身份接受试探，他为什么能够胜过？因为圣经上记载，圣灵一直陪伴着他。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能够持守真道，我们就要靠圣灵的力量。因为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而活，这是我们能够持守真道的原因。很重要的，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是说我们有三个过程，一个是得救，第二个什么得胜，第三个什么得荣啊，得胜得荣啊，当然中间有个成圣的经过。当我们为主啊那个坚持信仰，为主坚持立场，为主坚持真理的时候，当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顺服，我们就能够得胜。原来当我们持守真道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啊，这里边有几个经文啊，各位都不想不妨来放在心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非常软弱，但是如果靠着加添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因为我能力是在人的软弱可以得以完全啊。这个经文不妨。最后啊，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三到四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以厌恶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私赚。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为教导别人人啊，能够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道，什么是不是真道。我们从得救持守得胜到得荣，就是保罗最后说的，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是主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啊，直到永远。哦，我想可能没有了啊。哦，所以我们最后让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能够为主征战，为主奔跑，来持守正道，成为基督的精兵，直到我们走天路完的最后的一刻。因为就像我刚一开始说，打篮球不到最后一秒钟还是不能看出胜负。我们低头做个祷告。这天我们敢赞美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你把我们放在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能够持守真道，我们就为此感恩主，成为让我们成为一个主的精兵，为你征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